你建立家室。你看这个启示是什么启示？其实就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，这是他是。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，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他把这个当作福气。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已经赐福，还要赐福到永远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卫的祷告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现在也可以有这么很漂亮的祷告。我从现在开始我消极了。你还积极吗？你当然不积极了嘛。你现在还做什么？你说嘛。现在做王已经做到顶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已经也来到神的约柜面前了。那这件事现好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可以还继续做王，我一切就开始消极了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不做了，因为既然现在是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让所罗门去预备材料去，我才不管，对不对？那我好好的晚年享个清福就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再读下去，你看看，啊，第22章。那这个时候大卫老了，我们再说这个是你如果读历代志上中间跳了很多事情，现在大卫快到晚年了。那现在你看看，自从神对他说 no 以后，现在他慢慢年纪垂垂老矣。那现在慢慢他觉得圣经慢慢你再读下到23章已经读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了。所以现在呢22章呢是大卫老迈日子满足以前。如果23章是太阳下山了，那么这个22章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候。但在这个时候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，要建造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铁，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的香柏木来。弟兄姊妹，预备这些做什么？是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。但是问题不是你建造，荣耀没有归给你，是你的儿子建造，明白吗？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，然后他就跟找他儿子来，他就吩咐他的儿子。那从他的儿子里面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，当我们读历代志上，我们读到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那番话，有的话我们没有听见。我们说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人？神没有说，只要大卫自己说。你看别人都不能说的，因为这些话你看见吗？别人说了就不好听了，但大卫现在告诉他儿子，这是真正的原因。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那么现在他就告诉他儿子，为什么我不是那个人？好，所以你看第5节，22章第5节，大卫招了儿子所罗门来，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，对所罗门说：“我儿啊，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许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明白吗？因为你在眼前使许多人的血流在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建造。我们这个人是个老粗，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动不动就叫别人流血，不是自己流血，不是别人流我的血，我们不小心就伤了别人，而伤了别人以后你还没有感觉，你还不知道伤了这个人，伤了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不能得到建造。你在那里建造3尺，事实上你拆毁2尺。你的确很热心，的确很爱主，的确为主做了很多，你是在你的建造，但是许多时候你在那拆毁。很多人不聚会的，很多人受伤了，好久都不起来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是谁流的血呢？所以神知道说你不行，你流了太多的血，我必须要建立你和你的家室。要建立到什么地步呢？建立到你有一个儿子，他名字叫所罗门，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，太平的意思。 所有的建造都是太平的时候建造，没有打仗的建造盖房子没有的，所以乃是世界太平，一切都平安了才建造起来。所以教会如果得了建造，一定要有平安才可以，要彼此相爱才可以。如果相咬相吞，你可以在那外面做一些事情，没有错，在神面前算不了账的，对吧？所以真正的建造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一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平安。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，都把平安给别人。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东西能够建造教会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，我心中就非常受感动。你看，我们其实都是不适合的，我们都是老鼠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句话就碰了别人，碰到了别人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常常要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让我真的光照我，让我能看见那个隐而未显的罪。”这个是真的，常常要承认说我们实实在在是不行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当你读到跟约拿单讲的时候，那些神没有那样讲，没有说你流太多的血，他对他儿子说了，因为他对他儿子能把他心里话说出来，这就是我的本相。你的父亲就是老畜，你的父亲就是虽然立了很多的功，流了很多人的血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没有资格，所以神就要建立我的家室。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你，否则没有今天没有你，才有所罗门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。太平的原文就是平安的人。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他的名要叫所罗门，所罗门平的意思就平安的意思。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在位的日子，教会是平安的。但是许多时候，只要我们在位的日子，教会就不平安，很多人睡不着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了。所以你看见没？这就是神为什么神在那雕刻大卫。所以感谢主，大卫已经坐在宝座上，大卫已经受过14年的训练，大卫又等了7年，大卫是在够树林了吧？但是不，神说还不够，让我要建立你的家室。第一是你，还有呢就是你的家，明白吗？要从一个完全沾满了人血，要常常叫这个人碰到，这么人个碰到，结果神能够把我们改变，能够磨成神的儿样子。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让人得着平安，叫人家能睡得好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所罗门，这样教会才能够得着建造。第九节，他必为我民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。你看，下面这不就是重申那个约吗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，就是大卫的约。所以第十节，我儿啊，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使你亨通，照他指着你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。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和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在你神的律法。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然后下面他肺腑里面的话，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，银子100万塔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，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，你还可以增添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不应该消极吗？但是虽然荣耀归给别人，只要神得着荣耀，他预备一切。他晚年了，他能够预备10万塔连德，还有银子100万塔连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大卫的灵，就是借着立约这件事情来测验大卫这个人到底在哪里，他到底要学多少。所以这些不是叫我们非常非常的惭愧吗？所以要记得这个约是很重要，就是根据这个约才有所罗门，否则哪里有所罗门？那这个约是什么？约就是说，好，在你建立我的家以前，让我来建立你的家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以弗所书不光有前一半属灵的，后面有一半讲的家庭也是属灵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家搞不好，明白吗？ 如果神不能在我们家里做主，一切都是空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登上宝座以后第三个点，就是约。这个约就表示说，凭着大卫自己是不行的，现在需要神在他身上工作，然后在他里面建立了平安。所以主说，让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。只有平安，到处是平安，那道才可以，才能有建造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很可惜，今天教会里面太多太多狼头的声音，太多太多许多的声音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年到今天教会你看还不容易得着建立。所以这是第三点很重要，就是圣殿能不能建立，就是说第一是神的宝座，第二是约柜。那光是约柜你需要圣殿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是外面那个器皿能够叫约柜能够得到安息嘛。所以这个现在不是约大卫做的，现在是什么？是他儿子做的。所以这个其实严格说来，这个就是指着神的殿来说，不光有内容，当然也有外面的那个殿是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就整个国度里面所包括的。那么讲到这一部分写的诗篇呢，很清楚是诗篇132篇，就在那个时候。你读到诗篇132篇，你一点看不出来呀、啊。这大卫很沮丧，你一点看不出来大卫很消极，大卫一点都不消极。最后他明明知道这个圣殿不叫大卫的圣殿，叫什么？叫所罗门的圣殿。但是所罗门圣殿就让所罗门去找材料吧，但是不是，他为着神的殿，只要是神的殿，谁该建造都可以，我的名字看不见不要紧，愿主真正得着荣耀。所以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132篇，大卫怎么来形容他那段时间？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我们还以为他这个苦难还是从前的苦难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。你看上下文，你知道现在他的苦难什么？他现在说的苦难什么？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？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神没有安息，我不会有安息。我虽然在香饽饽的宫中，我虽然住在天花板底下，我有了安息，而且所有都是从推罗运来的。现在我有个愿望，我的愿望就是我不让我的眼睛合眼，一直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到居所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卫一切的苦难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了，在旷野里面大卫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，现在大卫坐在宝座上他的苦难有什么样的苦难。许多时候你在旷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是枕头太硬了，像石头一样。那么许多时候你睡不着觉，因为有蚊子，睡不着觉。这是在旷野，你在皇宫里面还睡不着，在皇宫里面你还翻来覆去，你有看了有天花板，对不对？用今天来讲，你所有的设备都有了，所有最好的设备都有，你睡的是鹅绒床，你还睡不着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睡不着，这叫做大卫的苦难。我们有没有？他想到自己得了安息，神没有。然后他说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所以你看就很清楚嘛，那时候果然你看见吗？他就已寻见了，而且我们要进他的居圣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脚凳什么呢？就是约柜嘛。约柜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有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等着约柜被抬上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刚好预备临时的帐幕吗？所以投入安息之居所，愿。然后下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 这个很明显。那你说怎么知道这是大卫立约的时候呢？你要读下去就很清楚，你知道的确是那个时候已经跟他立了约了，所以你就晓得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有没有沮丧，那个心情有没有这个有没有